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呢类党制外交本嚟系例行公事，但耐人寻味嘅系会面嘅地点。蔡奇武拣喺象征国家权力嘅北京大会堂，亦都冇拣喺中南海，而系将呢位越南贵客带到一个充满政治传销色彩嘅地方——中共党史展览馆。好多冇政治背景嘅普通观众可能会觉得，去边度见面唔系一样咩？其实喺中共嘅政治语境入边，地点嘅选择就系最核心嘅政治信号。今日我哋就从呢一个极不寻常嘅动态出发，帮大家层层剥开，睇下喺蔡奇嘅领导下，中共最神秘嘅权力黑箱——中共办公厅到底喺度搞乜鬼？我哋会结合历史同近两年嘅具体实例，为大家揭露呢一个称号“中南海大脑”嘅机构系点样变成一个凌驾于国家机构之上嘅邪恶怪兽。4月15日，北京中共党史展览馆呢一日，蔡奇喺呢度接待咗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寿。好多人第一眼见到呢一个情景，第一个反应系蔡奇喺度搞洗脑外交，将外国客人拉入宣传馆强制听课。呢个反应好直觉，但唔准确，因为陈锦寿喺越共体系入边嘅职务，正正系就系蔡奇喺中共体系入边嘅对应位置，书记处嘅常务负责人，两个人系对口会谈。不是上课，亦不是传教。但如果你以为这个只是一场平淡的党务礼仪，那你就看漏了一场戏的真实结构。就在蔡奇和陈锦寿坐入党史馆的同一日，北京大会堂入面，习近平正在和越南国家主席、越共总书记苏林进行正式的国家元首会谈。两个场合同一日同一套剧本，只是在两个不同的舞台同时上演。主线是习近平和苏林在北京大会堂国家元首层级。副线是蔡奇和陈锦寿在党史展览馆书记处层级。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刻意设计的双轨外交。要理解这条副轨为什么重要，我哋先睇一下苏林而家嘅身份。今年4月7日，苏林啱啱被越南国会选为国家主席，之前佢已经系越共总书记，党嘅最高职位加上国家最高职位，一身二任。西方媒体嘅标题就讲得好直接，呢一个结构同习近平2018年修宪之后嘅安排几乎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这个是两个都完成了党政合一集权的领导人，在完成各自的权力整合之后进行的第一次正式的双边框架搭建。在这个背景下，陈锦寿在党史馆讲出的那句话就不单止是外交辞令了。陈锦寿明确表示，越南准备好同中方充分发挥党制渠道的独特作用。什么叫独特作用？意思是由一些事外交部做不到或者不适合做，只有党和党之间的渠道才能够处理。这条渠道绕过外交部，绕过大使馆，直接在两党的核心机构之间建立专线。而这条专线的中方负责人不是王毅，不是外交部，是蔡奇。所以这场党史馆会谈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洗脑，而在于立约。两个刚刚完成党政合一的政权选择在国家元首握手的同一日，令各自的党务首脑另开一条线，商议决定未来两党关系的底层架构。外交部负责签协议、跑流程，这条党制渠道负责定性、定向、定边界。外交的归外交，但方向盘在党务系统手上，而掌握这个方向盘的就是蔡奇，权力迷宫的中心。为了令大家明白蔡奇为什么这么横，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他背后的机构——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中办听起来好像一个打杂的办公室，但实际上它是中共权力结构中最神秘亦都最邪恶的神经中枢。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中办就是控制中南海氧气的机构，它主要通过三个核心部门来运作，秘书局、中央警卫局和机要局。 近年来在蔡奇的领导下，这三个部门的动作越来越具侵略性，我们一个又一个来拆解，看看他们具体做了什么，又讲明了什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秘书局，我们通俗地称它为不干子，亦就是宣传系统。大家不要以为秘书局只是负责打印文件、安排日程的。在中共的体系里面，中央发出的每一份文件、地方情报给中央的每一份报告，都要经过秘书局的筛选和批办。在中共的权力运作中，秘书局实际上扮演着信息审查官的角色。尤其是在蔡奇的强势领导下，秘书局建立了一套极其严苛的政治口径过滤机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蔡霞，就曾经多次在专访中揭露，中办系统的首要任务不是如实传达，而是维护领袖的心理安全。我们可以看几个近年的具体实例。根据《华尔街日报》针对贵州、天津等债务危机的深度调查，地方政府真实的隐性债务规模和上报中央的数据存在巨大鸿沟。当这些带有爆煲风险的原始报告进入秘书局后，秘书局会进行所谓的技术性处理，他们会将财政孤竭重新包装成新阶段紧缩，将无法还债美化为债务结构优化。2023年青年失业率飙升至历史高位后，官方曾经一度暂停发布。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这个背后正是秘书局和统计部门协调的结果，他们将刺眼可能引发政治动荡的原生态数据拦截下来，换成总体可控、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的官样文章情报给习近平。这套动作讲明秘书局已经由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变成了信息的伪造者，它直接导致了中共最高层的决策盲区越来越大。这个就好像是一台电脑的操作系统，故意封锁了所有错误代码的警报，而这个只会令系统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间崩溃。这个亦都揭露了中共所谓科学决策的大话，他们完全是活在自己编织的大话里面。其次是威名远播的中央警卫局，这个就是中共最重要的军权之一，他们负责所有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以及退休元老的所谓绝对安全。在蔡奇之下，中央警卫局对高层官员的监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有知情人士向海外媒体爆料称，自从令计划案发生后，中央办公厅彻底清洗了警卫局，现在警卫局对退休元老实施了所谓的贴身服务。这个意味着某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今天想去西湖散步，或者想在屋企私下见一位老臣子，警卫局的随行人员会即刻将这些动态、谈话内容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中央办公厅。没有中央办公厅特批，元老之间甚至不能够私底下聚会。这个讲明了警卫局的职能已经由单纯的保护彻底变成了政治隔绝和就地软禁。这个暴露了中共高层内部那种深入骨髓的互相猜忌和恐惧。他们用最先进、最严密的保安力量，将自己的同僚和前辈变成了监狱里面的囚犯。最后是神秘的机要局，这个部门管的是颈，亦就是全党最高级别的密轮通讯。为了防止党内出现反对派的串联，机要局在近两年带头升级了所谓的自卫中南海工程。机要局通过加密的通讯网络监控住各省一哥台上的鸿基，就是专用保密电话。如果有两个省委书记在工作时间频繁通电话，或者他们的通讯流量出现异常，机要局的监控系统就会即刻作出反应。这个就讲明中共正在利用21世纪的数码技术来维护19世纪的绝对专制。机要局的这些动作彻底斩断了党内官员进行横向交流的可能性。这个背后反映出的风险是整个官僚体系变得好像木偶一样，没有指令就不敢动，地方的活力和纠错能力被完全扼杀。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将时间的跨度拉长，你会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的权力含金量正在发生一种令人为之侧目的质疑。我们来对比几个历史的实例，大家就能够看懂这种变化的可怕之处。首先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当时权力确实极大。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利用手上掌握的中央警卫局的权力，配合叶剑英、华国锋直接在中南海拘捕了四人帮。这个例子生动地讲明了中央办公厅手上的枪和权，在关键时刻能够锁死一个时代，亦都能够开启一个时代。但大家要注意，汪东兴当时再厉害，他亦主要是在执行层面，他并没有好像现在这样深度介入经济和外交决策。再来看胡锦涛时代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令计划当时被称为大内总管，他利用职务之便，私底下搞了一个由山西籍官员组成的西山会。甚至在2012年他的仔发生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后，他竟然间能够擅自调动中央警卫局的兵力去封锁现场。令计划的倒台令习近平意识到中央办公厅这个位置如果失控，对最高层将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到了今日的蔡奇时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习近平吸取了令计划的教训，但他采用的方法不是去限制中央办公厅的权力，而是将中央办公厅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和超级督战队。蔡奇目前的地位有几特殊，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央办公厅主任通常只是政治局委员，甚至只是候补委员。而现在的蔡奇不单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还是堂堂的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五，一个正国级的巨头来做大内总管，这个在中共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不单止这样，蔡奇仲身兼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要职。近两年，一个非常突出的反常现象是，蔡奇频繁陪同习近平出国访问。按传统惯例，中央办公厅主任作为中南海大管家，主要职责是留在国内看家，处理日常运作和警卫。但蔡奇就多次形影不离，出现在外交第一线，由莫斯科到巴黎，由河内到拉丁美洲，几乎和习近平形成移动的中南海。和胡锦涛、江泽民时代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相比，蔡奇的陪同频率和公开层级明显更高。这个不单止因为他是首位常委级中央办公厅主任，更加显示习近平对权力安全的极度在意，以及对蔡奇的超常信任。这种权力的野蛮成长讲明了中共的政治体制已经进入了一种畸形状态。蔡奇现在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监军，他代表着党的最高意志，凌驾于国务院总理和各部委之上。这种超常委的权力模式彻底打破了中维持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和党政分开的假象，令权力运作变得更加黑箱，更加随意。那蔡奇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六成以上对住个 mon 超过六个钟，93%有干眼风险，唔理佢仲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的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的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的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同飞蚊症，用预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
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九五折优惠。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感受到中央办公厅这张精密的监控网和蔡奇庞大的权力。咁蔡奇带领中央办公厅三大核心部门，秘书局、警卫局、机要局频繁动作，背后最大的目标是乜嘢？好多分析针对就快到的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每次党代会前一两年都是人事重新洗牌、忠诚度大考的最激烈时期。中央办公厅作为全党信息总枢纽和保安核心，正在为这场大会进行一场全面的政治压力测试。秘书局掌控信息流向，能够令某些声音被边缘化。警卫局负责高层保安和动态监控，机要局就通过数码手段掌控官场异动。4月15日，蔡奇在党史馆高调会见越南领导人，亦被视为一种姿态展示，忠诚于党史和核心将成为未来人事布局的重要标准，而非经济能力或民生成绩。这个就是中共最丑陋、最邪恶的一面。为了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他们宁愿牺牲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宁愿令社会退回到那个充满口号、不讲逻辑、人人自危的荒唐时代。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建立在极度恐惧、信息封锁、数字洗脑之上的权力结构，表面上睇坚不可摧，实际上极其脆弱。当年川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对中共的精准打击和贸易战就曾经令这个体系内部出现过严重的裂痕。而现在随着中国国内房地产爆煲、失业率飙升，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蔡奇越是试图通过中央办公厅来加大控制，反而说明他们内心的虚弱和对未来的恐惧。这个结构到二十一大召开的那一日会走向哪里？蔡奇是帮习近平起了一道防火墙，还是静静替自己筑了一道护城河？欢迎你留言。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